主，我们早晨把感谢、赞美、敬拜来归给你，因为你吸引我们，叫我们研读你的话语。求主在早晨时候，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悟性，叫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也叫我们的心归给你。不仅是我们思想改变，并且我们心倾向你，叫我们跟随你、服侍你、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感谢和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从上礼拜开始，我们进入罗马书的下半段。一般人呢，一般的解经的人啊，像这本罗马书，这个 Cranfield， 这是一个 classic， 我在以前讲过这本书呢，虽然早了一点，但是几十年之后，他作者在回忆看的时候，他说我仍然不需要改变任何我以前所讲的话。换句话说，他认为呢，这本书还是有存在价值。那中文翻译，这个中文跟上册跟下册出版晚了十年，差了十年，这当中有着技术性的问题。那么这是华神翻译的，华神请人翻译的，请这个潘秋松牧师翻译的。这本书呢，我自己看了也觉得它有很多的价值。所谓 classic， 不仅是因为它的立论比较稳定，不会因着时间而改变，大家都承认这是比较保守或者正确的看法。我不是说新的就不一定对啊，好像我自己读罗马书也有一些自己的所谓看见啊，有些自己的心得，但是那个呢都在这个许可的范围之内。我说 classic 的原因就是说，大家都公认这本书有它的价值，虽然厚了一点。平常我介绍人要了解任何事情呢，看三本书，一本是看经典之作啊，一本是看最简单的写法，第三本呢是看最新的写法，因为这是 academic 的 research 办法。你要看任何书，写任何书以前，在写任何以前，你最好希望把所有的书，坊间所有都看过。但是写罗马书不容易，因为大概历史上面写罗马书的著评家，少说有三五百个啊，那么可能有一千本关于罗马书注释。那所说经典的意思呢，你就是你看了这本，大概所有的主要的说法都有了，那么所谓最新的呢，就是最新的研究方向。但是写书其实很麻烦，因为写书你不能说我只写12章，只写罗马书第12章，你一定要全部写，那你有很多都是填空的嘛，因为你没有那么多新的亮光 看法，所以还是借来的抄来的。所以这本书有它的价值，虽然呢旧了一点，但是到现在还算是 classic 啊。这本书我在台湾买的，正好看见就买了啊。那我们虽然如此说呢，这个罗马书讲法我们采用搭记的方法，就是 notes 啊，就是先不去写大纲，但是呢一段一段讲的时候，慢慢大纲就浮现出来了。那我说罗马书通常都把上册下册从第八章这么一切，第九章开始新的一半。但是 Cranfield 也提出的看法，其实我很早自己读书有这样想法，其实第八章第九章中间很难分段的，不是那么容易把它展开啊。这个展开的把它分展的原因呢，因为罗马书的注释太长，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第十二章开始啊，我说原因还有相反的原因，就是很多人认为十二章呢跟第八章是连起来可以接着看，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那个所以哪里来的呢？是根据第一章到第八章。那么第八章讲的是个人的救恩完整的经历，所以这里的考虑到底九章十章十一章讲的是什么。上次我稍微提过，今天再简单提一下，我们可以就是可以继续进行啊，我们上次停下来是吧。一般人最简单的看法认为九章十章十一章是一个括弧，那这个括弧呢就特别讲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救恩中间的地位。但如果持这个看法呢，当然就忽略了一个事情啊，因为整个的救恩历史并没有间断，神的做法并不是到了以色列人失败之后才开始改变对外邦人因信称义的方法。正好这个相反，因为保罗一再要强调的，跟以色列人也要强调，就是说你们要明白神的救恩不是凭着我们的行为去赚取那个救恩，而是要叫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啊，因信称义。所以因信称义从保罗的思想中间 连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就消除了一般人对于旧约中间的看法，认为要他们遵行律法，因着遵行律法就能够满足神的心意，就可以称为义，在神面前就过得去。这个错，这个看法在保罗来讲是错的。他一直要提醒人，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为称义，都是因信心称义。既然这样，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就特别是为了说明以色列人不按信心来追求，反而按着行为来追求，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啊 ，a big mistake， 很大的误谬啊。所以这里呢，我们上次稍微提了，那我们是看到了第应该是第四节读完了啊，罗马书八章啊九章四节好像停在那里。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知道九章、十章、十一章实在跟前面八节、八章是有极大的关系的啊。我们看到第五节啊，这个看到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列祖，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上礼拜呢，我们提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提到了历史上所产生的一些在解经上面的不同的看法。那么他是指的谁？他是在万有之上。那有一派的学者认为这个他是指的基督，因此这节是直接说到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在万有之上是可称颂，是永远可称颂的神。这里直截了当的提到耶稣基督是可称颂的神。但是持相反立场的学者呢，就认为说，诶，保罗在其他地方从来没有把耶稣基督直接用神的名字放在他身上。虽然在保罗思想里面一定也知道所谓神的儿子这个神性的部分是无容置疑的，可是因为他没有，除了在这节经文以外没有提到耶稣基督是神，所以这在解经上面造成相当的困难。那么有些人就说呢，这里其实是一个荣颂啊，是一个 doxology， 他就是说这里所说的，这里呢说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所以底下这句话要分开来读，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那这个他就是指的神，因为他把神以色列人，神对于以色列人应许跟他们跟救恩直接的关系都已经说得很清楚啊。这里说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啊。接着基督也从他们出来的，底下说停了一下，神是可称颂的，他是在万有之上啊。所以这个呢，保罗在这边是一个加插的，他写到这里一种感叹啊。那这个呢，加尔文认为不对，任何要把耶稣基督把这些经文的主词从耶稣基督身上拿开，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想法，因为在圣经中间明明说耶稣神性这件事情，把它移位绝对是不对的啊。这是加尔文的看法。那近代的学者也多半指出来，这段是指的耶稣说的啊。所以这个呢是上次我们停在这里。那么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五节末了，因为他已经说了阿们啊，他在万有之上是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在这里没有人怀疑保罗在这边语气是断了下来，停了下来。那么从第六节开始，他的观点是什么呢？第六节开始，一开始就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啊。如果你可以仔细再看一看的话，你把经文把罗马书分段来读的话，至少中文圣经这里很明显的把它分作四段。九章六节说，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啊。然后你看十四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啊？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到十九节又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都是一些问句的起头。一直到三十节啊，三十节这里呢，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很显然这跟第六节的话几乎是这个第十四节的话几乎是雷同的啊。虽然因为这是一个在希腊文里面用法呢，一些问句的时候有一些副词或者一些形容字加在里面，有些着重啊 ,hoti 这个字有些地方有一些没有，但是语气总是把它分成四段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三十节的话，这样我们可做什么呢？这个这样呢看法也不同，有些人把它一直拉到最前面， 有些人呢，就在这个四个段落中间，变成保罗辩证法的一步扣一步的结论跟推理啊，推理到最后是结论，所以三十节是结论。那么这样的问题呢，在以往的这个学者中间也是很多讨论啊。今天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说法，就是把第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里呢，当做一个结论啊，第十节另外开始啊。关于这些看法呢，我讲到的时候再提啊。所以我们先把这大纲，这个从十三节六节到十三节十四节到二十九节三十三节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一段呢，一个整理一下啊，先看看大纲。那么在这个四个问题中间呢，头一个是基本问题。基本问题保罗在提说，这样看起来呢，神的话落空了吗？因为上次我们提到以色列人呢没有信主的时候，而就着整个的救恩历史来讲，救恩是为了以色列人预备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得着呢？所以这个问题是神的话落空了吗？第二个问题，从这里延伸的问题，就是神难道有什么不公平吗？第三个问题，那么既然神是公平的，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那么到了第四个，他说这样我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呢？最后讲到以色列人没有凭着信心求，凭着行为求，所以得不到神的义。那这个是整个的结构。现在我们再回来从第九章第六节来看。第九节这里他的意思，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在这之前呢，有个但字。这个但呢，是总是一个相反的意思。所以说但是这不是，那么可以说是 double negative 。这个他原来用这个希腊文是 hoax ,oin,day,hoti, day 也是一个相反的意思 ,dhoti, 所以说两组不是。前面几个字光是单独用着分成两个不是。hoax,oin,oin, 这个字本身就可以翻作不是。那么所以这里呢，不是这样说，所以中文就翻作但不是。译作但不是。意思就是说呢，保罗在前面讲到了以色列人没有信主，没有信基督，那是不是神对他们应许落了空了呢？神把他们弃绝了。因为保罗前面说他很明白一件事情，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到因信称义的问题，如果是人因信称义，那么以色列人凭着律法求行为，要在行为上面满足律法公义要求而得着神的称义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样说起来，是不是以色列人都被弃绝了呢？这里保罗用的字，他说神的话啊，这样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也可以说但是这不是说神的话已经落空了。这个落空两个字呢，可以解释了解到失败，就是说神不能完成他自己的话语。神不能完成他的话语，所以这里产生一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答案在哪里呢？保罗立刻就回答，还没有把他的理由讲出来以前，就先否定这个说法，所以说断乎不是。这个可是呢，这里并没有这句话，他语气呢都是这样子的。因为前面这个第十后面十四节，这样可说什么呢？神不公平吗？断乎不是。这是保罗呢先把那个答案放在前面。这里答案在哪里呢？就是从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说这里答案不是说神的话语落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了解到。他说什么呢？答案是什么呢？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这是一个革新性的改变。那从以色列人生的不是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般了解旧约里面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就生了十二先祖。连马太福音家谱都是这样记的。那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这里你就立刻知道保罗说的话呢，所谓以色列人，他有两种以色列人。怎么叫以色列人呢？我们可以说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不都是以色列人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他再说一句话。也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所生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在这里已经有一分别的过程，分开的过程。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女至少他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是夏甲所生的，就是以实玛利，这个是不是亚伯拉罕后裔？是，但是他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 那么另外亚伯拉罕当夏甲生的这以实玛利到14岁的时候啊，13岁以后他就跟这个撒拉同房，就生了以撒。所以以撒到满月的到满月的时候就把以实玛利赶出去了。所以这里呢你就看见夏甲生的虽然是亚伯拉罕后裔不成为神的儿女，只有以撒成为神的儿女。然后以后你也看见当撒拉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又有一个从基土拉生了6个孩子，这些也都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只有什么呢？以撒是称作神的儿女，称作亚伯拉罕儿女，因为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所以虽然我们从理解来讲，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都是他的后裔，同样的以色列的所有的以色列人，以色列生的从雅各生的也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加上对于创世纪里面的解释，因为我想刚才我讲这一段呢，大家如果旧约稍微有点知识，创世纪都不是太陌生，是吧？亚伯拉罕生的有三个妻子，一个是夏甲，一个是撒拉，一个是基土拉，这个没有话说。因为从撒拉生的啊，才称作亚伯拉罕后裔。那撒拉生的以撒，所以这里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是已经讲到整个以色列人传承的时候，有些已经用我们的话说划出去了，或者说不被拣选，不蒙恩典，不蒙怜悯，已经不算是在整个的救恩系统里面了。所以这个说法呢，保罗提出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在那一读就发现说，以色列历史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不知道以色列历史，第一次听保罗这样讲，你也必须承认保罗的思想非常细密啊。那这里讲的话说，第八节的结论是保罗的结论，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凭肉身生的不是神的儿女，这个想法对于以色列人讲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但是对于因信称义人来讲就懂了，今天我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被称作神的儿女是为什么？是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的结果叫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因为保罗在第八章里面讲，所有救恩的目的是要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承受神的产业，因为这个儿子的意思是嗣子，是继承产业的儿子，是真正实实足足有资格来继承父亲的产业的那个成长的儿子。所以救恩的目的是说明神要工作跟这个施行恩典的对象是以儿子的身份来承继所有父亲给他的产业。所以这个呢是一种非常 selective， 有一种选择性的，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承受产业。虽然神也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得福，但真正得着的是凭信心承受产业的，这是保罗非常重要的思想。也从他犹太人追求律法，虽然他在律法上无可指责，但他仍然知道追求律法不能叫他真正的得到属灵上的丰富啊。所以这里说从肉身生的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应许的儿女指的是以撒啊。神对撒拉说，过了一年啊，你要生一个儿子，叫做以撒啊，连名字都给他取好了啊。他这里所应许的话这样说的，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这一整段呢，这一整段从第六节啊，第六节后半一直到第九节都是讲这件事情，讲到在救恩历史中间，从创世纪开始，神已经分成两类了，肉身生的不算。那你说啊，亚伯拉罕呢从撒拉生的才算啊，是不是撒拉所有的儿女都是神的儿女呢？也不是。为什么？所以这里不但如此，是跟着第九节来的，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这个还有利百加什么意思呢？除了撒拉以外还有利百加，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以撒生了两个孩子，从利百加怀孕，利百加怀孕的时候肚子里就打仗，所以利百加很苦恼，他去祷告神。所以这个以撒祷告之后，神对他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因为两国在你的腹内相争啊。那么这里呢，他说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里面，其实这里呢不仅是讲一个人，那好像难道是说这个利百加还有别的男人吗？不是的，他是利百加从一个男人或者一个人，还加上一个一次，一个人一次怀孕，意思就是说他腹内两个双生子完全同样血统的，这个雅各跟以扫，以扫跟雅各是一次怀孕生的，不是两次的。那你怎么说在这两个人中间还有拣选呢？不能解释。但是既然虽然是利百加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一次怀的孕，仍然神在他身上显明救恩的旨意。所以第十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主。这是括弧一句话。所以这里的话呢，从十节接起来，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一次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的孕，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你看这个神拣选人，同样是利百加的儿子，同样是以撒跟利百加的儿子，但是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那你说是不是因为他们行为呢？不，双子还没有生下来，行为还看不出来，一点都不知道他们个人行为。所以这个特别针对犹太人的观念，不是因为行为成义，你不可以说因为以扫行为不满神的心意而被弃绝，你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不是这样情形，并没有这样事情发生啊，并不是如我们尝试的判断是靠行为在神面前或者成义或者被拒绝，一点都不是。双子还没有生下来，那这里说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这个做出来是特别指的行为，所谓善恶两个字是不得已中文的翻译啊，也就是说他们的行为好坏还没有表现出来啊，善恶做出来。这不是说以撒做的都是恶这个以扫做的都是恶事，那么雅各做的都是善事，相反常常雅各做的是坏事，以扫倒是好像傻愣愣的，没有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圣经一点都没有提到是因为行为成义，而是神在这里拣选人的旨意，只因为显明神的拣选，在拣选这件事上面他所有独有的旨意啊。当然我们底下再说这个拣选呢，从这边岔出去把它推展出来就很麻烦，因为在这边变成了许多预定论啊。预定论呢，有些人特别是分析说基督教讲的预定论不是宿命论，意思说什么事情做都没有关系的，都没有影响，因为神已经预定你了，所以你要飞黄腾达，或者你要做穷光蛋，或者你这个出名，或者你恶名昭彰，都是已经定了的。那这个是许多宗教中间讲的宿命论，连佛教也有这样想法。但是保罗说不是这个，而且我们也不能因为保罗这句话就把它推断成一种极端的宿命论。那么为了要分别宿命论跟基督教所讲的不一样，所以基督教中间都是拣选论。但是拣选论的麻烦就是你把它推到极端也是变成某一种的宿命论。其实神的拣选不是一种宿命论的观念，神的拣选也不是说因为这样情形你永世不得翻身，不是的。相反的，你要看下去保罗这里所讲的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神拣选人旨意，这不是事前我们所能明白的，事后我们明白他蒙了拣选，这是以后表现出来的。所以这里呢，我们在这稍微有一个思想上的问号啊，底下看保罗怎么处理的问题。保罗处理问题你会大吃一惊，因为他不是完全从理性的角度来判断的啊。从十四节以后我所要说的跟很多查经书上讲的找不到，没有这样说法。我也很仔细考虑半天到底怎么说，现在呢我自己觉得我读了书够多，看见别人所讲的，我提出这个说法是别人所没有提的啊，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啊。所以这里说呢，我们先把13节讲完啊。 十二节说，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啊。那我呢，假设你们对创世纪熟悉，就不再提这些经文啊。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这里爱跟恶的问题，有些人翻译不是那么强烈，因为这是一个相对的翻译，相对的理解。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就是说在爱恶两方面讲，神拣选雅各超过了以扫啊。那关于这些解释呢，我们不需要太细的解释，太去深入解释，因为连这段都是保罗的一种例子而已。他的例子呢，应当是我们非常容易这个理解的啊。所以一般人呢就忽略了，刚才我说了，忽略了以实玛利啊，忽略了这个所谓有限度的拣选啊。因为所有有限度拣选呢，就是说神虽然说拣选亚伯拉罕后裔，但是只拣选了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啊。一般呢都认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全部都是得救的啊。那么当然你从亚伯拉罕后裔蒙拣选来讲，亚伯拉罕是生的以撒，以撒是生的雅各，但是我们忘记在亚伯拉罕生以撒的时候已经被淘汰的是以实玛利，等到生的雅各以后被淘汰的是以扫。这一点呢我们常常不去想它，而且犹太人从来不认为这是有什么稀奇，本来就是这样，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一直到雅各，那么是不是雅各以后所有都蒙拣选呢？雅各就是以色列，也不是。怎么说呢，你忘记了许多以色列人没有得救，比如说当他们分国变成北国南国的时候，北方被称作以色列，全都被赶出去，根本没有居住在 迦南地。那么不住在迦南地对以色列人讲是非常重要，因为他不蒙神的祝福，也就是说神没有让他们留在迦南地是一个大的咒诅。因此在犹太人来讲，北国的许多同样是以撒的雅各的后裔没有蒙拣选，所以我说这是有限度的拣选。神说我要看住你的后裔，叫他们得到救恩，不是指的所有人。这就是保罗要立的一个理论。保罗是说，虽然神的应许是给所有以色列人，但不是以色列人都蒙拯救。虽然都是以色列的后裔，都是以色列的这个生的，但不都是以色列人。底下讲以色列人是蒙拣选的以色列人，虽然都是以色列生的，但不都是蒙拣选的。哇，这个话你能接受吗？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怎么接受？当然外邦人已经看见说因信称义是很公平的，很都是一样。但是保罗在这里要确立一个原则，要确立一个事实，就是说有些人虽然是以色列人没有蒙拣选，有些人虽然是称作以色列人，不真的都是以色列人，因为神没有拣选他啊。这样说来怎么了，我们可说什么呢？这里呢保罗话厉害了，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他替你问，你说哦，神不公平，神拣选雅各没有拣选以扫，神拣选以撒没有拣选以实玛利，是不公平吗？这句话呢我要大家注意，不能完全从理性来了解，这就是我刚才说这段话呢我很小心，因为很少人提出这个看法。这段话不能完全凭理性，因为你要凭理性我们也可以问，那中国人他也不公平，为什么救恩先到以色列不到我们啊？也可以问，可不可以？一切任何宗教思想背景等到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看见他的救恩真是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反过来问，为什么我的父母亲、我的祖父母、我的先祖，中国又不晓得多少代了都没有听见福音，那他们灭亡吗？神不是不公平吗？都可以问。所以保罗这句话其实是要堵住人的嘴，难道神不公平吗？断乎不是。因为当我们称他做神的时候，第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神，承认神是绝对公平，只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公平。上个礼拜我讲完这段以后， Andrew 上来问我到底什么叫公平， 到底什么叫公平啊？你说人应该是一般高才公平，对吗？事实上人又高又矮啊，那个笑话，昨天见到一个，见到李正兰的哥哥，他跟我一个小学同学，是他们是中学同学，我们小学同学，所以就问起他，我说我跟这个人呢是小学做最好的朋友，他看看我说你这么高他这么矮，你们怎么坐在一块去了？我说您弄错了，我小时候很矮，所以跟他做朋友，那这个朋友做了呢，等到了初中高的我长高了，他没长高，那他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所以人是不是应该一样高的？不是。什么叫公平？那有些人生在富贵人家，有些人生在穷人家里，现在这个竞选总统，他们就说这个Romney 生在有钱人家里，生在他的父亲有钱，不知道人间疾苦，是吧？他说我的父亲从什么墨西哥过来，墨西哥也是有有钱人的，他虽然从墨西哥过来，他还是有钱人的，是不是公平？什么叫公平？今天我们也在讲男女平等，真的吗？你说的平等什么意思？什么叫公平？所以今天很多的问题电视上面天天在吵，今天早上我还在看女权运动几人的发表谈话，我也没有心听他们讲什么，忘记一件事情，你根本不认识神，神是绝对公平，如果你肯承认神是绝对公平，底下问题解决，这不是愚民政策，这不是神愚弄我们，神有他超然的智慧，他所了解的比你我远知道的多，今天我们在人间希望有公平，而且神也希望我们公平，事实上小先知书里面我说过，以色列灭国，犹太灭国，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没有社会公义。社会公义是我们的角度，要把所有一些利益分配给人，这是公义的要求，公平的要求。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公平？神对待以色列人，神对待以撒跟对待雅各不同，是不是不公平？神对待以实玛利跟对待以撒不一样，是不是不公平？神对以实玛利说，对夏夏说，将来他要成为大国，十二个国家，十二支派从他出来，所以神也纪念以实玛利，因为以实玛利仍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且仍然亚伯拉罕负他的责任，所以神对以实玛利有他公平的地方，以后他怎么弃绝神，那没有话说，但是神不是不公平，所以这里一句话，这样我们可做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这句话你先接受了以后，底下思想就不同了，你的想法就不同，看法就不同，因为你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神处理方法没有不公平，而且必须这样处理啊。底下我们就看怎么说，你会发现保罗是熟读旧约的人，所以他把他从旧约里面找出来的例子给这些罗马书读者看，这里又提到摩西的问题。前面我们在第九呢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讲大纲上提到，他对于旧约的了解，创世纪也好，出埃及记也好，有非常深刻的分析。当然如果你从保罗的这个教育，宗教教育，属灵教育来讲，他在加瓦列手下熟读一切的旧约没有问题，他又是智慧过人，他又是非常长进，非常努力。等到信主以后，他在阿拉伯旷野不晓得经过多久，可能有三年，潜心研读圣经，再去读，就看出新约里面所标示的那些路在旧约里面都有答案，并不是新约里面保罗标新立异，而是他把旧约里面读的东西面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产生的冲突，这个冲突是他从前凭着传统读犹太律法所没有办法解决的，现在面对基督而产生冲突之后，再回去看基督给的答案，因着基督耶稣救恩他得到的答案，所以才能够在新约里面变成新约的真理。所以新约从旧约出来，但是旧约里面许多意思若没有保罗的解释，不一定每个人都能看得见啊。好比前面我们读到因信称义的问题，保罗特别说亚伯拉罕称义是在他行为之前，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在保罗，这是在亚伯拉罕行割礼之前，割礼是以后才做的。十五章到十七章中间至少差了三章圣经，年龄差多少，可能差了十五年都不止， 因为以撒已经长大了，没有15年，也有十几年，所以这些是保罗都就业非常仔细的地方。那么他这里提出来，为什么提出摩西呢？这是跟摩西跟法老中间的关系。神对摩西说，神没有对法老这样说，神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为什么神对摩西说没有对法老说呢？因为对摩西说话让摩西明白神的心意本身就是一个恩典，他没有义务，他没有义务要对法老说话，所以这句话是对摩西讲的，不是对法老说的。如果他对法老说了，法老会有什么结果？法老说，哦，如果他真正接受神，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有没有讲审判呢？没有，神用恩典对摩西说，如果法老听见这话，很可能他接受恩典，有没有可能？不是不可能，但是圣经里面说，法老刚硬他的心，没有听见这句话，也是刚硬心，听了这句话会不会改变？不知道，但是从神的预知来讲，法老不会改变，也就是因为神对法老已经知道他的决定，所以根本这句话不需要告诉他了。那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情？因为这里牵扯到一个观念，神的话是不是 effectual， 神的呼召临到法老是不是 effectual， 是不是一定有效？当然这里留下一片空白，没有告诉我们。从加尔文的观点来讲，如果他对法老说这句话，法老一定会改，因为既然神肯对他说怜悯的话，神就要怜悯他，他就一定得救。大家明白这里思想上的问题吧？如果你从这个地方看，这个 effectual 的呼召，所谓神的呼召，神的拣选是有效的，就是这意思。因为我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听到，哦，我已经听见的话，所以我是蒙怜悯的，所以我要选择接受神。在这样一种逻辑推论底下，神没有对法老说话也是必然的，因为一说话，法老就不是成为神的工具来把以色列人赶出去，不是，会改变。所以这些地方的思想叫我明白说，神不在这里，保罗所说的话不能完全在推理上面来理解，需要从历史的因素来了解，而历史因素已经说明了神的拣选跟作为。另外一个跟理性推测相反的，就是从感性来明白，从感情来明白。因为历史上来讲，以色列人是蒙拣选的，包括保罗在内，保罗有律法书，保罗有圣经可以读，他可以读到这一段，那么没有律法的人读不到，以实玛利后裔就读不到这段，法老的后裔就读不到这段。所以从感性上面来讲，保罗提出这样说，提出这样或者说，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以色列的后裔，你会不会说神不公平？会吗？你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女，老大、老二、老三，孩子们常常说爸爸妈妈不公平，你们听过的话，常常讲不公平。为什么？从儿子的角度来讲，他对他这样，对他这样，对我这样，不公平。最不公平就是我是生下来老三，太不公平了，都穿哥哥姐姐旧衣服，是不是不公平啊？爸爸说很公平，对不起，我不是大富豪，不能每个人给你们买件新衣服，所以旧衣服谁穿啊？只有你穿了，不然的话就像我的女儿一样，我三个女儿衣服旧了妈妈穿，他们穿的过时的衣服不要了丢掉，妈妈说很可惜，穿了吧，也不在乎，对吗？什么叫公平啊？如果你是蒙拣选的，你不会说不公平，会吗？我姐姐觉得不公平，因为她觉得爸爸对男孩女孩看法不一样。我不觉得，因为我是儿子，我没什么不公平。我觉得我妈妈对老三最好，我姐姐跟我都同意她对老三最好，我妈妈。但我妈妈说不是这样子啊，你们俩大你应该让让小的，有没有不公平啊？在蒙恩的人来讲，已经得了便宜，你就不会倒过来说啊，爸爸妈妈真不公平，真不公平。为什么？ 对我太好了。有没有这样讲话的？有没有这样讲话？你听过儿女吗？妈妈爸爸真是不公平，因为他对我弟弟很不好，对我太好了。你听过这话吗？很少。为什么？这是一种主观的承认，主观的接受恩典，就不觉得不公平。所以这个心理因素，这个感情因素必须放在读经里面。听见这个话，如果你是以色列后裔，你一定不说神不公平，断乎没有，神没有不公平。为什么？因为他拣选我们的祖宗，叫我们因信称义，没什么不公平的。现在你明白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呢，在一般解经书里面不大肯讲，但是我肯讲，因为这个观点需要被提出来，而且有对于保罗的话有相当的平衡作用。他不是完全跟你讲理，他站在救恩的历史中间讲蒙恩的地位的时候，可以忽略这些人所以为不公平的事情，因为在神没有不公平。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要万国要因你得福，是不是公平啊？绝对公平。万国要因你得福吗？我拣选你，但是我没有说其他人不拣选了。凡是从你而生的，或者说你所祝福的，我都祝福，可不可以？公平。那你如果一定要说神拣选亚伯拉罕，为什么拣选亚伯拉罕？因为他不拜偶像嘛，你可以找出理由来。但是哪一个是因，哪一个是果呢？那为什么他不拣选加勒底乌尔其他的人呢？一拣选他们也出来了，就不拜偶像了嘛。真的这样吗？你不知道，因为你不是神。但是神拣选的没有错，因为他知道他在做什么，而且不是为了亚伯拉罕，是为了证明神。好，注意这件事情，要证明神的公义，神拣选亚伯拉罕。如果他去拣选加勒底乌尔其他的人，或者甚至拣选亚伯拉罕叔叔塔拉拿赫，行吗？我没有把握。你明白我意思吗？神为了证明他的公义，拣选亚伯拉罕。如果他拣选了别人，你说神太笨了，拣选这两个人不对了，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没有错。因为我们不是神，不能知道亚伯拉罕之外，亚伯拉罕的发展跟他的信心表现，圣经里给我们看见。但是拣选塔拉也好，拣选拿赫也好，会不会一样跟亚伯拉罕身上发生同样的事情？不一定。并且有个现成的例子，他也把罗德带出来了，罗德有没有蒙拣选？没有。他的表现就不像一个蒙拣选的人。所以神有没有错？神没有错。从救恩历史来讲，无可否认，不能反驳的，就是神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做对了。我们没有办法是否认，在亚伯拉罕身上，因着神的拣选，他证明神的拣选在他身上是公义的。这个思想呢，除非一个人蒙拯救，转过来信主了，不然的话就不公平。很多人因为不公平一句话，把所有神的作为抹杀。请问吃亏是什么？是谁呀？是你还是神呢？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所有一些论点中间一个隐藏在背后他的心里面一个最基本一个直的路。我们必须接受神的绝对权柄，要不然的话总有问题要问。所以这里保罗自己问，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底下他就用圣经，你看保罗讲话他都不用自己的推理，因为圣经这样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没有讲刚硬。这句话讲完没有说的法老刚硬，结果是法老刚硬。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奔跑的是对着行为两个字来说的，只是在乎发怜悯的神。所以在这里一切事情的发动者是神。为什么有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举动？因为神发动了。那么你说法老的地位呀，法老是可以蒙怜悯，但神没有怜悯他。法老是可以 得神恩待，那神没有恩待他。神有没有不公平？没有不公平，因为你看法老的表现跟作为，证明他不配得恩典。没有一个人配的，没有一个人配得恩典的。但是在这里，特别要显明人选神拣选人的旨意，就说恩待谁就恩待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不能说什么，因为经上有话说，像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退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我说了，拣选以色列人是为了神，拣选他们出埃及，引导他们出埃及是为了证明神，不是证明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弄错了，我们从法老底下出来，我们在旷野里面多少年，我们进入迦南，迦南是我们的 No， 要证明神在人身上的权柄和能力。你看这些人最小的民族，我得把他们从巨大的埃及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迦南，是要证明神，不是要证明以色列人。这个思想一般我们说神本的思想，在保罗的神学里面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到了十一章末了的时候，他有感叹，有颂词，身在什么？第十一章末了的时候，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这是保罗最后的感叹啊，在第十一章讲完之后。所以在第九章这里开始的时候，他说不在乎那个定义的，也不在乎那个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在整个的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中间，这个怜悯的字或者说怜悯的思想是 dominant。 如果没有怜悯，你讲预定论也好，你讲极端的加尔文论也好，是非常可怕的。因为神说就这样，不可能改变了。但是相反，正好相反，以后我们真会看见，在第十章、第九章末了的时候，我们先看一看这里讲的话。他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为我们存留一种，我们早就已经像索德玛、俄摩拉这样子的。是讲什么？神怜悯，你知道吗？神怜悯人的结果是不去审判那些该受审判的。很奇怪，我们读到那里会想，会再看，非常特别。保罗的思想里面，他看见一件事情，什么叫神的怜悯？神本来该审判，他不去审判，等着用忍耐啊。第九章三十这个三十节以后，不是三十节，二十二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句话你通吗？我们以为神要证明他的全能就赶快审判，我们不是这样说吗？神啊，如果你是公义，你快快审判，我们不是这样祷告的吗？保罗说不，他为了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的忍耐宽容，哇，一直不审判，一直不审判，因为他知道审判要来，所以一直拖延，一直忍耐，一直宽容。其实前面保罗已经说要领你们悔改，看看到最后这些人是不是真正走到绝路，没有救。那你说是不是神全知全能的？神当然全知全能，但我们知不知道呢？我们不知道。所以神一再给我们机会来证明，这样说吧，容我说一句稀奇的话，神一再给我们机会证明他错了，明白我意思吗？对于那些没有蒙拣选的人，神一再给他机会要证明神错了。这句话就是这意思。这个思想是很特别的。你说神在乎他的对错还是在乎人的得救？你说嘛。神不惜，明明这些人该受毁灭，该遭审判，神的愤怒也彰显在他们身上，但是他却反过来多多宽容忍耐。什么意思？我刚才说用人的话，一句不合理的话，神宁愿我们证明他错了， 哦，这不是对蒙受救恩来讲，蒙受救恩来讲神不会错，但是没有蒙怜悯的人，神希望能证明他错了，证明自己错了，而不惜宽容忍耐。那这是人的常话，人的话你们听得懂，明白这当中矛盾吧？你说神有没有矛盾？神当然有矛盾，但他怎么样？宽容忍耐，而不是审判，干干脆脆了结就完了吧？这个例子呢，正好在摩西身上他也看见，所以我上次讲，保罗受摩西影响，为什么？当以色列人拜金牛犊的时候，神发烈怒，要毁灭他们。摩西说：“拜托了，不要了，给他们机会。”他说：“不，我可以拣选你的后裔，让我把这些都解决了，快刀斩乱麻。”摩西说：“不要了，为什么？免得人说你没有能力把这些人带到迦南，所以把他们杀在旷野。”神说：“算你讲对。”其实神是试验摩西，让他明白，让摩西明白神的心意。所以神是有怜悯、有恩待、有恩慈的。三十四章，保这个神跟摩西一同宣告耶和华，耶和华底下说什么？有恩典，有怜悯，宣告神的恩典怜悯，而不是他的审判。万不以无罪为有，无罪为有罪。为什么不说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的无罪是不公义，万不以无罪的为有罪，这是神的怜悯。所以这里面的怜悯的思想是很不一样的，因为神有怜悯，所以在他的预定中间人可以接受。我说接受意思是人有机会，不要弄错了哈，没有改变神的权柄，权柄的能力，也没有改变神的拣选，只是在这里我们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所接受的是完全公平的机会。如此看来，十八节，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是保罗的结论。因为他已经对法老说，我兴起你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那请问这句话说明的时候，有没有说到法老在毁灭啊？这句话是好话还是坏话呀？今天如果神对我说，周东培，我要把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Andrew， 你说啊，恭喜啊，周牧师，神这样对你说，好极了，神要用你，是不是这样理解？是不是这样理解？我们怎么读圣经呢？我们把事实放在神的话语之前。艾薇在笑，这句话本身是坏话还是好话？好话。但是即使法老的刚硬，都不能拦阻神在他身上彰显他的权能，和他把他的名传遍天下。如果法老听见这句话，乖乖的顺服神，神没有对法老审判的，他放以色列出去，神的名传遍天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法老自己选择，以至于埃及遭受十次灾难，最后灭了长子，以色列人昂首出埃及，一样在法老身上彰显了神的全能，而且是神的名传遍天下。神的话没有改变，我是不是这样讲的？是啊。我有没有说我要审判你啊？没有，是你自己遭受的， 遭到的。而且法老怎么说？耶和华是谁啊？神已经对他说了，他还说耶和华是谁？你们都是懒惰的，对法老说，对摩西说。所以这种倔强的态度证明说他已经刚硬。而神说我要怜悯谁就谁，要谁刚硬就谁刚硬，但是我的话不能改变。以色列人还是要出埃及，神的名字还是要传遍天下。为什么？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一再重复，他在法老所 身上所行的事情，叫那些其他的人听见颤抖，迦南人听见害怕。神明传遍，没有改变。但是在这些事情没有表现出来以前，神并没有说他要怎么审判法老，没有。最多用的字是击打， 但是第九次第八次灾之后出来的。前面几次没有提这句话。换句话说，忍耐宽容到一个地步，就是不能再忍耐，不行了，已经证明他里面这样态度。所以这是神的公平。什么意思？神的公平叫你蒙怜悯，神宽容忍耐，给你机会表现你是不是真的这样。所以这一段呢，底下保罗再加一个问题，前面不是说吗，神不是不公平，底下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他为什么指责人？有谁抗拒他的旨意？这两句话可以是 subjunctive mood， 可以是一种假设语态。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抗拒，事实上也没有人，事实上没有人能抗拒。但是前面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挑战。因为换句话说，有人认为神指责人是没有道理。因为既然都是你发怜悯的，既然都是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叫谁刚硬就要叫谁刚硬，这样为什么你还指责别人呢？当然这个指责里面有怪罪的意思，因为是怪罪，也有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的意思。指责中文翻译是不得已，因为要把责任放在里面，你指出别人的责任，这里的指责呢可以把它理解成指出别人的责任，把责任放在这些被审判人身上。为什么这样？保罗说不是的，你这个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降罪？你说保罗你也很厉害，你不许我降罪。保罗就是这样，因为任何的话说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面前所说的话都反映出我们里面内心。当我们里面对于神不满，一再的说神不公平的时候，我们是在跟神降罪降罪，我们不肯接受神是绝对公平。我们不是绝对公平，神绝对公平。我们希望能公平，神也希望我们的公平，要我们求自己公平，但是我们不是真正公平。可是神是绝对公平，所以任何对于神的挑战，一个最里面的问题都反映出我们的问题。保罗说不要向神降罪，你是谁竟敢向神降罪呢？受造之物这个比喻呢，两面说，一个是以色列人非常熟悉的，第二这个比例呢并不完全是不要说正确吧，不能够把它推到 100%、啊、为什么？底下我们看，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端泥里拿出一块做成贵重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器皿吗？我想你们看，我们都看过啊，这里绝对看过这个陶器瓷器怎么造的，一团泥手拉起来啊，慢慢高高高一转转转转啊，啦啦啦啦，看过对吧？啊，从前呢做陶器做瓷器已经有相当好的技术，知道用轮子在里面转，这是很古老的这个行业。转呢它产生一个四面均匀啊，这个圆形的这个自然产生圆形的做法。而且呢因为它的转，软的泥是可以塑造的，就慢慢塑成的形状。这是指的以色列人所明白窑匠的工作。而且旧约先知常常用的比喻来说，这个比喻都到一个地步啊，这个不需要太解释啊。前面我们讲法老兴起来，神在他的身上有目的，法老自己不知道或者知道都没有关系。法老被兴起来的目的，神不是要拣选他，这点我们必须承认，对吧？所以这里用这个话来解明这个泥的问题。泥的问题，这个泥呢没有自己的意志和选择，造他人有目的，要造成怎么样器皿是造的人晓得，被造的泥不晓得。这是我们假设泥有感觉，泥土有感觉有知识分辨，当然这绝对不可能，泥土就是泥土。一个在窑匠手中随他旨意磨造的泥土，没有权利对窑匠说你为什么把我造成这样， 那这个话容易懂，这也是神对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但是如果我们要犟嘴呢，那话就多了。我不是泥土，我有意志，你造我有意，已经给了我意志，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事实上旧约里面这样的话很多，很多人认为神这样对待他，约伯记就是显明的。约伯记神，约伯记说，你为什么要对我？你造了我，偏要拿我的箭靶子干什么？难道你没有权柄？你不如没有造我好。这是约伯会讲的话，我们也会讲。所以这个比喻呢，就某一面意义来讲，只能说到一个真理，而不是说因为这样人都不能讲话。人就是要讲话。这里的主要所传递一个这个例子，这个比喻所说明，就是说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旨意啊。神在我们身上有没有目的？一定有目的。如果你蒙怜悯，你会发现那个目的是正面积极的。神在那些蒙怜悯蒙拣选人身上，他的旨意永远不是消极的，永远不是只做一个箭靶子，永远只不是说不是做一个被动而无意识的事情。不是的，神要我们明白他在我们身上创造的旨意，救赎的旨意。但是呢，相似之点也停在这里为止。你底下不能说因为这样缘故，那我跟泥土不一样，所以例子不在我身上应用。不是的，就是要说明一件事情，在我们跟神的关系来讲，神有他自己旨意是我们不明白的，好像泥土一样笨得要死。那怎么样呢？神没有权柄吗？难道没有权柄，一个做贵重的，一个做卑贱的呢？这是保罗要利用这个例子继续发展的一个目的。怎么说呢？注意22节的话，倘若，这个倘若可以解释成完全的一个假设语气，没有真正发生。你也可以说这里所讲的倘若是真的这样发生的。那么这里呢，20节里面啊，你这人呢、啊，这个你这人呢、啊，中文的翻译哈不够传神。如果翻译成喂你这个人比较好一点，意思说保罗讲，哎你这个人，意思说一种非常可以说 condescending 啊，一种比较轻视的态度，一种轻蔑态度，你这人算什么呀？这意思。为什么呢？这里保罗所要说的话啊，保罗所要说的话，倘若可以是一个完全假设语态，我们要说什么呢？倘若里面语气有这个意思，倘若我们要说什么，而且即使我们这样说也可以，意思说保罗用那个假设语气的话说，即便你要说啊，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旨意，即便是神要显明他的份旨意，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我们有什么话说？那记得刚才我说，在法老身上，神是有目的的。即便我们说神兴起法老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他的全能，有什么不可以？啊，我啰里啰嗦讲了很多，因为牵扯到旧约里面牵扯到泥土跟窑匠的关系。刚才我已经说了，比喻相似之点停在这里，就是说一个受造者，一个器皿，一个泥土，没有权利对照他说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旨意你不明白。所以即使神在法老身上兴起他的目的是为了叫他做一个遭愤怒的器皿，你能说什么？你能说什么呢？不能说，因为他的相似点停在这个位置。所以这里提到我们每个人受造的目的，所以保罗实在是借着旧约先知的比方了，但你仔细研究这话呢，并不一定神就这样说。我们可以这样推理，当然在法老身上比较能够这样说，但在犹太人身上，在其他以色列人身上不一定能这样说。你不能够说神造你的目的就是叫你毁灭，就不能说啊。刚才我说把这连到法老身上，因为这里争论的点在于神有没有权柄叫法老刚硬，或者刚硬这样叫他刚硬是不公平吗？是针对这个点说的。当然不是说所有没有遭拣选的人都是这样命运，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里呢，并不是一定说神真的这样说，而是要 用这个来表明神有绝对的旨意跟绝对权柄在任何受造身上。所以刚才我们讲的这句话出来了，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遭预备的器皿，那又怎么样呢？所以刚才我说，一面来讲神叫法老遭愤怒毁灭，一方面神要这样的忍耐宽容，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才有十次的灾殃，对不对？法老跟摩西争人搞了十次，来来回回，对不对？神要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这个可怒，这个可怒预备毁灭的器皿，可怒遭毁灭的器皿，我们的理解，神不是宽容，神不需要宽容，但是神特意这样忍耐宽容，有什么不可以啊？所以这个做法，前面是说到这个旨意，因为这个是毁灭遭愤怒毁灭的器皿，但是手段正好相反，多多的忍耐宽容，这是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理解跟一般人的逻辑？神这样做，他为了要证明他的全能，证明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正好一般人相反。到了23节呢，反过来了，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器皿上，有何不可呢？这里是语气没有完，我们知道到这个有何不可出现的后面，有何不可呢？跟前面正好相反，神多多忍耐那些遭毁灭的器皿，却又将丰盛荣耀放在蒙怜悯得荣耀的器皿上面，有什么不可以呢？我们的领会以为神发怒而不是忍耐，我们的领会正好相反。所以这两段对比，这两句话对比呢，下面就是说这有什么不可呢？这句话到第24节才出现，24节末了啊，等等等等等，这有什么不可呢？所以你知道24节这句话，这个器皿是解释22节23节，尤其是23节，这个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造的，神用多多的忍耐宽容对待那些遭毁灭器皿，然后又把他丰盛荣耀彰显在那个蒙怜悯的器皿上。谁是蒙怜悯的？就是我们。怎么蒙怜悯？因为神呼召我们。那么是不是我是犹太人？不是的，因为他不但从犹太人中间，也从外邦人中间召聚人。你要知道，这里保罗又回到了第8章的话，又回到了5章到第8章的话，又回到了第1章到第4章的话，他没有漏掉。你看保罗是非常细腻，但他的逻辑跟辩论呢，不是像我们纯粹从理性的判断，因为他把这些辩论放回在从前他已经证明过的那些真理上面。你看见没有？神预备器皿，所以宽容忍耐。神预备器皿，所以呼召他们，是谁呢？是那些犹太人，也是这些外邦人，没有两样，都是为了叫我们得荣耀，都是要我们蒙怜悯丰富，彰显这些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器皿身上，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说神有没有不公平？没有，神这样做有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是不蒙怜悯的人，你还是有问题，那还是不公平。保罗说不用讲了，我已经告诉你谁是公平了。所以24节这个器皿有分别，有分说谁是得荣耀尊贵器皿呢？就是我们这些被召人，从犹太人中间也从外邦人中间召来。25节26节保罗是在这里用旧约来证明何西阿书的话，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怜爱的，蒙爱的我要怜悯，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 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个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我已经说过，何西阿说话很特别。关于这段的说法呢，这个 Cranfield 比较详细。那么 Cranfield 里面说呢，何西阿呢把以色列人当成背弃，为什么？北国被赶出去就是背弃，不成子民。但是呢，却又应许他们回来。我两件事情啊 ，Cranfield 对这段解释相当多的分析和不同看法。但是呢，我把它化简为繁，化繁为简。怎么说呢？何西阿把以色列当成背弃，这是毫无疑问。因为是为什么背弃？因为他们被赶出去，被掳了，到外邦去，不成子民。但是一开始何西阿就说，神要把他们收回来。关于这里的故事，大家可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就知道，第一、第二章啊就讲得很清楚。何西阿娶了淫妇哥免为妻，生了三个孩子，第一个叫耶斯列，第二个叫罗罗哈玛，第三个叫罗阿米。这个罗罗哈玛、罗阿米呢，罗都是反面的意思，不可以，不要。阿米，阿米是我的子民啊。罗哈玛啊，罗哈玛。是蒙连续，不蒙连续不是我的子民，这是神对他们，他这个何西阿给他儿女命名的一个目的。但是呢 Cranfield 以为其中牵扯到血统的问题，这点我不赞成。他说因为以色列人北国呢跟当地的居民混杂，所以他们宗教信仰都不单纯，所以不能算是以色列人。所以这就是说以色列跟外族通婚，因此不是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呢，这个说法没有必要，因为单单从被掳这些讲起来已经可以证明他们不蒙连续，而这个跟整个保罗的思想是有关系的。保罗说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那谁不是以色列人呢？何西阿书上所说就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既然不是以色列人又要蒙怜悯，怎么回事呢？因为神还是拣选他们，在什么原则里面？神还是怜悯谁就怜悯谁，他要得救，他能信就回来了。这是整个引用何西阿书一个最大的最精彩的地方。很抱歉在这个点上呢，很多解经家在研究，那以色列为什么 保罗引用这句话好像不对吧，因为这里讲外邦人蒙爱嘛，没有，那弄来弄去还是以色列人嘛，因为何西阿书指的以色列人说的嘛。你会看见这种解经上困难，但是我以为保罗思想非常清楚啊，因为他前面说以色列不是都蒙怜悯啊，不是以色列人并非以色列的儿女都是以色列人，不是讲的吗？怎么说呢？何西阿书就这样讲的吗？那些以色列被掳的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没有被拣选嘛，所以他们被掳了嘛，不蒙怜恤嘛，对不对？但是他们可以回来，既然已经不是子民了，跟以色列人毫无关系，但是仍然可以称作我的子民，有一天回来。所以我认为保罗引用何西阿书精彩极了，而且大家真正知道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不是以色列人都称作以色列人，要证明前面我们刚讲第几节啊？第六节的话，神的话没有落空，因为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啊。关于这两节经文本身的呢，就不需要再很多解释了啊，我的时间不够，很快的我把它讲到29节。所以27节之外又提再加上以赛亚，以赛亚指的以色列人还是说，以色列人虽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这里余数的观念呢，就是被掳归回的人。那么你说那些被掳人怎么办的呢？他们已经失落了，没有了，归回人是少数啊。28节，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完结。这句话不是保罗说的，因为这两个字不是保罗说的，这是以赛亚说的。以赛亚在他的在第十章22节23节本来就连在一起的，所以这里以赛亚说的因为呢，不是保罗的因为。以赛亚要表明说，余数的折旧是神的话成全，神的话快快结束。以赛亚讲的话跟何西阿是一样的， 就是说只有少数的人，因为这些是预言的一部分，所以呢就表明在神的思想中间本来就只有少数移民得救，不是所有以色列都得救的，只有少数的以色列人，明白这里话意思吧？换句话说，以色列以赛亚呢，以赛亚也不支持肉身的以色列人都是以色列人。保罗到此开始，到此呢把前面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话讲清楚了，因为何西亚这样证明，以赛亚这样证明，以赛亚是先知，何西亚是先知，他们早就看明不是所以以色列人蒙得救。哇，这个保罗很厉害，把以色列人打得垮垮的，但是呢他实在爱以色列人，所以有底下三十节结论，这个呢我们下礼拜再说了，好吧？关于下礼拜，关于我们上课的事情呢，我想这个 Andrew 已经发了，是不是啊？我们大家注意一下，因为我自己 schedule 有问题啊，所以你们记下来好吧。我们很遗憾，很多人还是不晓得罗马书已经开课了，今天我们在，我想我要在讲台上提一下。谢谢你们来参加今天上课，我是觉得这九章很难讲，但是呢感谢主，我自己顺着单一的思想发展，就不去考虑其他讲法怎么样，因为我们智慧有限，很难分辨其他人讲的是对还是不对，但是我只能追踪保罗的思路，据我自己想法呢，我这个思路也是很多人可以接受的，所以跟大家分享，重点就是以色列不都是以色列人，所以并不是一塌瓜子所有以色列后裔都蒙拯救，而到了他们弃绝耶稣以后呢，所有信耶稣都得救，不这么简单，因为神早已确立应许成立的原则，在亚伯拉罕就已经确立了，所以对以色列人这样，对外邦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当初怎么样拒绝，外邦人当初怎样拒绝都无关乎之，要紧的是有一些人的确蒙了拣选，那谁呢？就是你我这些人。当然这不是增加我们的 ego， 不是叫我们自己觉得很舒服，而是说神的权柄是这样，要显明神的旨意，而不是你我仅仅蒙恩而已。好，我们过了一点时间就停在这里吧。